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收音机旁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《真道分解》，我是张德仁。张是工厂张，德是获得的德，仁是仁爱的仁，德仁德仁，求仁得仁。今天我们要继续进入到《生命记》的第十课，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《生命记》第七章一到二十六节，《生命记》第七章一到二十六节。在《生命记》第七章的中心主题是神吩咐他的百姓要将迦南人赶尽杀绝。在《生命记》第七章第二节有一个很重要的字，就是灭绝尽尽这个字。灭绝尽尽这个字呢，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属于不定式的独立型，它的意思是强调一种绝对性，不可妥协的，强调要彻底的消灭。以色列人必须要完全的将迦南人毁灭，如此他们才不会受到迦南人的歪风败俗所污染，同时也能够保持自己分别为圣，为圣洁的子民。这也是七章六节所说的，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，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，特作自己的子民。神为什么要彻底的消灭迦南人呢？我们过去在《生命记》第二章、第三章，第二章那里提到以色列百姓战败西实本王西宏，第三章提到了以色列百姓战败巴山王噩。在那里经文都记载着，第二章第三十四节提到要将那城尽都毁灭，第三章第六节也是如此。我们过去在那个经段里面提到了在迦南地的道德是败坏的，败坏到了极点，连以现在的法律观点来看都要被判死刑的。而神借着以色列百姓来惩罚、来审判迦南地的人，当然对迦南地的人来说啊，以色列人除灭他们是上帝的惩罚，但另一方面来说，神也要借此来保护以色列人，免得他们受败坏，免得他们同流合污了。在此提醒我们，面对罪不要太宅心仁厚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六节，包括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九节，也提醒我们，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。耶稣也说啊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，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就弯出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。若是右手叫你跌倒，就砍下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下入地狱。在这里，耶稣使用了犹太拉比所惯用的一种极端的表达，来凸显信息的关键所在，那就是 面对罪，面对除罪，要彻底而绝对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到十七节，在那儿也告诉我们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父一恶，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？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？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？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，就如神曾说，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，在他们中间来往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经文又说，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。以上经文都是在告诉我们，对罪要保持一个相当细腻的敏锐度，彻底的除灭。很多时候我们对罪是有一种偏心在里面，我们对于性的方面很敏感，不能犯罪，但对于钱财方面却很轻忽，很随便。有某位牧者，他或出或入，绝对不单独和异性相处，很好，这也的确使他免去了很多性方面的试探，很严谨。可是面对钱财方面，他就很不干净，任何的奉献都可以进到他的口袋里面。有一回，他因为经济上的需要，就动用了口袋里的奉献钱，也因此而跌倒了。面对罪，我们需要一视同仁的敏感，我们需要彻底的将之除灭。因此第七章一到五节，我的题目是消灭迦南人。在你我心中也许也有许多迦南人，我们需要消灭。第七章第一节，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，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，就是赫人、格加撒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，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。七章一节所提出的族群的名单让人惧怕，然而第二节，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，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，不可与他们立约，也不可连续他们，不可与他们结亲，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，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，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，不跟从主，去侍奉别神，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，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。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，拆毁他们的祭坛，打碎他们的柱下，砍下他们的木偶，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。第三节第四节也进一步看到了神消灭迦南人的主因，是因为他们敬拜假神，敬拜偶像。而神禁止以色列人和迦南人来往，免得他们受到影响而去跟随了假神。当然，神提醒以色列百姓不要与迦南人结亲立约，但历史告诉我们，神的儿女有没有听神的劝告呢？没有的。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以色列人经常借着通婚与外邦人建立盟约。比方说，列王记上三章一节，所罗门王与埃及王结盟，娶了埃及王的女儿为妻。列王记上十六章三十一节，亚哈王娶 西顿王的女儿耶喜别为妻。在以色拉记第九章第十四节，当以色拉回顾历史的时候，他感叹道，他说，以色列人不但没有遵守上帝的命令，还常与迦南人通婚，这是以色列和犹大灭国的主因。以色拉更痛心疾首地提醒犹大人不要再重蹈覆辙了。我亲爱的朋友，看看历史，想想自己，对今天的你我来说，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。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与那些仍旧有着不敬虔习惯还有行径的人混杂在一起，但我们仍旧要与这些习惯、这些错谬的文化保持分割。在积极的意义上面，我们要对神的圣洁和公义敏感，对罪敏感，以神子民的身份在这个世间生活，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。我看到教会很多年轻人，他们常告诉我说，试探太大了。很多朋友嘲笑他们说，你们怎么没有婚前性行为呢？你怎么还有处男的还有处女的那种情节呢？落伍了。有时我们在这个社会主流的嘲讽底下，我们就失去了坚持，就好像面对迦南人，我们妥协了，立约了，结亲了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求主怜悯我们，让你我面对罪，在重燃那一颗灭绝尽尽的那个绝对性不妥协的那颗心。
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别好的行为表现，只是因为上帝爱他们，遵守和他们列祖所立的约。基督徒也是如此，当我们遵守上帝的话语，我们就是与上帝立约的人。上帝如何爱以色列百姓，他也必相同爱我们。现在我们就继续透过张德仁老师的讲解，来明白《生命记》中所表达的父神之爱。
您现在所收听的是《真道分解·生命记》的第十课。我是张德仁，我们继续来看《生命记》第七章的六到十六节。在这个经文段落里，提到神拣选的缘由。上帝拣选以色列人，完全是上帝的恩典。在六节到十六节里面，你可以看到上帝无条件的拣选，也可以透过这个经段来认识上帝的本性。再来呢，我们必须要学习知恩图报。我们来看第六节，生命记第七章第六节。第六节说，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，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，特作自己的子民。拣选这个词儿是在神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词儿。从创世纪第四章记载亚当的两个儿子，一位是该隐，一位是亚伯。神没有按近东文化的传统悦纳了长子该隐的献祭，相反的，神悦纳了亚伯的献祭。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也生了两个孩子，一位叫以扫，一位叫雅各。同样的，最后长子以扫没有获得长子的祝福。当然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值得意义的地方，比方说雅各的母亲协助来欺骗以扫， 但是旧约圣经里面常常出现与近东文化传统不一样的地方，那就是长子未必继承产业。雅各的儿子们也是年幼的约瑟蒙神赐福，撒母耳先知奉神的指示到耶西的家里准备高立神的仆人，同样的也是年幼的大卫蒙神拣选。我们看到神拣选人常常不按牌理出牌，人以为与众不同，人以为才华出众，人以为能力过人，自然是领袖，众人所注目的人物。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，这样的人不一定是神所使用的人。也许你说神不公平，但受造物没有理由面对造物者说他公平或是不公平。罗马书第九章11节到21节告诉我们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好像窑匠一样，他有权柄的。窑匠从一团泥里拿出一块来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出一块来做成卑贱的器皿。卑贱的器皿没有理由说窑匠不公平。神是有主权的神，被神拣选都是上帝的恩典。面对拣选的议题，特别基督徒，我们所要思想的不是公平与否的问题，而是知恩图报的问题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7节到29节也说到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，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也说，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，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，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？其实神不是故意选不好的，而是上帝凭着他自己的意思还有绝对的恩典来拣选人。如果从拣选的角度来看，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策略也很奇怪，我们喜欢报道那些某某大人物，政治上的大人物，经济上面成功的企业家，演艺圈某某的明星被神拣选了得救了，或是某某诺贝尔的得主他是基督徒。但我想说的是，这些外在以人的标准来看很不错的，并不是他们配得上帝的恩典，并不是他们配得救。我们看到很多市井的小民，很多农村的穷人，很多在黑暗里面，在社会的边缘的角落，瑟缩在一旁，但是认识基督之后，他们生命有那丰富的喜乐。这样的人，他们也被上帝所拣选，因为拣选不在乎人的条件，而在乎上帝的恩典。我们需要常常提醒自己，若是如此，恐怕我们在思想拣选的课题的时候，你所要扪心自问的是，那么我有否知恩图报呢？七章第七节说，耶和华专爱你们，拣选你们，并非因你们人数多于别民，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。到了第十一节，告诉我们知恩图报的观念。 十一节，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。十二节，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，谨守遵行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，守约施慈爱。十三节，他必爱你，赐福于你，使你人数增多，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，赐福于你身所生的，地所产的，并你的五谷、新酒和油，以及牛犊、羊羔。在这里好像看到了成功神学的影子。你顺服神，你听话，神就给你糖果吃。好像乍看之下，知恩图报只不过是换取好处的一种手段，但其实不是。神要他的儿女从拣选的角度知道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。而当我们顺服神，我们有时会在世界上经历到神物质的赐福，我们感谢上帝，因为是上帝给我们的。但如果我们在世做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遭受许多的艰难，好像没有看到上帝所赐福的美好，我们也必须用信心，好像已经得着的那样的一个态度来向上帝感恩，因为在永恒里面，神必赐福我们。就好像亚伯拉罕，他还没有看见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样多，但是他相信神，就好像他已经看到了、已经得到了一样。保罗也是如此，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八节说，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上文十七节也说，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也说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不管顺境，不管逆境，感恩是我们这群蒙神拣选的人所必须活出的唯一态度，否则你就从来没有了解到你是被神所拣选的。
生命记的内容丰富，充满着许多属灵的提醒，立约与应许，恩典与律法，受教与蒙福。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带领我们聆听真理的教导，使你我人生的前进步伐得以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。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生命记。
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真道分解，我是张德仁。我们继续来看生命记第七章十七节到二十六节。摩西告诉以色列人，神要除灭敌人，但是不会立刻的消灭尽境。神有能力把他们及时除灭，可是神有他的计划，按部就班，逐步而行。同样的，面对你我的生命，神也可以用他的方式与大能，奇妙的在霎时改变你我的生命。可是神却宁愿逐步的帮助我们，教导我们。也许我们很少人可以瞬间属灵生命立刻成熟，问题全部解决，但只要一步一步的相信神，相信神会带领我们前进，同时也回首来时路，看看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那改变的工作。我们来看七章十七节，你若心里说，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，我怎能赶出他们呢？你不要惧怕他们，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。回忆很重要，回忆也是一种灵修非常重要的方式。透过旧约历史的记载， 来增加我们的信心，也透过面对过去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带领，或是在弟兄姐妹身上的见证，来增加我们面对未来的信心。十九节二十节，神告诉以色列人，神必会用神迹奇事大能来带领他们。二十节说，并且耶和华你神必打发黄蜂飞到他们中间。什么是黄蜂呢？黄蜂在圣经其他地方有提过，比方说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二十八节，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二节。黄蜂一般认为是一种隐喻性的说法，主要是强调神要带给以色列的仇敌的一种惊恐，使得仇敌纷乱，使得仇敌四窜。二十一节是这一段一个中心的主题经文。二十一节，你不要因他们惊恐，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。二十二节，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，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，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。这里就是德人刚才所说的，赶出迦南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我们生命也是如此。下半节，神提醒以色列人不要速速地将迦南人消灭，神有他的考量。比方说，当迦南人都被消灭了，那么那地就变成了荒凉，野兽滋生，反倒会侵害以色列人，对他们不见得有好处。神对你我生命不会揠苗助长，他有他的心意。有时我们常觉得，神你要快快做啊，你要这样做啊，你要赶快解决我的问题啊，你要赶快帮助我生命可以突破啊。有一句话说，慢工出细活，神要我们每一个部分的细节都把那个功课给学好，不要囫囵吞枣。学完一样功课之后，神自然会带领我们的下一个领域的学习。因此在你我信仰的路上，也要懂得耐住性子，耐性和信心还有生命的改变也有很重要的关联。最后，神要以色列百姓把偶像上面很有价值的金银也把它除掉，不要有非分之想。同样的，面对罪恶要有绝对的厌恶，不要有任何的眷恋，不要让偶像有任何机会进入到你我的生活思想里。好，我们下回见了，愿神赐福您。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，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